在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呢，向您介绍澳大利亚养老金的一些相关知识。听众朋友有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13007993，向我们的嘉宾进行现场咨询。首先，我们来连线本期的嘉宾卢静。哎，卢静您好。喂，卢静。
听众朋友们好。
哎，卢静您早，非常感谢您这么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看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一些澳大利亚养老金的一些相关知识。我们知道这个养老金 age pension 呢，是不需要这个普通老百姓向这个政府或者是某个机构哈交任何钱，完全是政府针对老年人一个发的一个福利。那么申领养老金需要什么条件呢？
那确实如主持人所说，澳洲老年金是政府向到达退休年龄的居住在澳洲的居民发放的老年福利，因为你不只可以拿到一份收入保障的同时，领取老年金的老人同时还会得到优惠的一些处方药的折扣，还有其他卫生保健的待遇。但是确实如果要申请满足领取老年金的条件，那至少基本条件是三个，一个是申请人的年龄，还有就是他的居住条件，第三个是他的收入与资产的测试。
那么他的年龄有什么具体的条件呢？
好的，那目前来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申请老年金的年龄是65岁，以上，但是具体是多少呢？那从现在其实每次都在调整，到明年的7月1号以后，领取老年金的年龄呢，从65周岁会涨至65周岁半。目前比如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时间的，比如如果您是1952年7月1号之前出生的人，那你依然是65周岁领取，但如果是之后，那您可能是65岁半，可能是66岁，或者是66岁半，最长已经达到了67岁。所以老年人的话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算公式，就是如果你是1952年的7月1号出生，那每隔一年半您的退休年龄就会增加0.5年，所以
每隔一年半是吧？
对对，所以如果他有一个具体的那个时间表的，如果老人上网方便或者是去30Link拿一个小册子，就可以查到自己对应的年龄所应该领取老年金的年龄。那如果符合了这个，才能够符合一个基本的年龄的申请要求。
跟您确认一下，这个年龄是这个新的年龄政策是从明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是吧？还是今年的7月1号？明年。
明年的7月1号，这是新的。但是一般来说，就是现在的申请老年金的年龄，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它也会有这样子一个时间表，但普遍就是65岁到67岁之间。是这样子，但是具体每一个老人领取老年金的年龄是根据他的出生的年份和月份的。像您1955年的6月30号和1955年的7月1号，那6月30号
的
对是66岁可以领，但是如果是1955年7月1号，那已经是66岁半了。
好，谢谢您。线上呢已经有一位听众在等候了，我们来先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电话。这位听众是 Harry，Harry 您好。
哎，你好。
哎，您请讲。
这个主持人跟这个福利部门大家听众大家好，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来的时间很长了，人就是福利金就是回去的话，新的福利原来的这个福利就回去了以后就是没钱拿了，那么我们这里也没钱拿了。然后那到那边去呢，因为要经常要回去嘛，要回去有事情嘛啊，然后那么什么钱都没有了，那么到那边就容易受到那个海外的这个歧视是吧？因为没钱拿嘛，那么什么的很困难，那么没办法以后没办法生活了这种情况啊。现在就是像刚才这个。意大利那个他们这个社团那个
对新闻里面讲到了
这个建议非常好，那希望那个这个重视起来，因为我们很多的很多的就是像我这种情况
会回国探亲之类的哈
也有很多，然后这他们新的移民，他们新的中国来的，比方说他们有的两份的这种 这种福利，是吧？
嗯，
在中国的一个福利，然后回去他们也可以拿中国的福利呢。但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里的，很多的这种实习生啊，很多来的时间很长的，那么就是
主要是澳大利亚的福利。
啊啊啊！那没有钱回去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今后的将来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当然是在大选中呢，还是一个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结果了。嗯，也非常感谢 Harry 拨打我们的电话。嗯，感谢您的建议。嗯，谢谢。我们接下来接听一下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你好，
您请讲。
你好，我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在澳大利亚，我是1982年过来的。
嗯。
我的出生日期是1943年，
嗯，
因在这边住了33年多，
嗯，
所以我就想过明年我就不住在这边了，我是马来西亚人，现在我想住去柬埔寨。
哦，回柬埔寨。
对，柬埔寨，因为我要在那边教小孩子学中文，因为我是厨师。
嗯，
所以我想假使说我去柬埔寨住，我的养老金他们政府是怎样
给的。
那是这样子，那个吴先生，现在的三次 link 的政策，一般如果您离境超过6周，你已经要通知福利署，告诉他们你的能源补贴跟老年补贴他们已经会进行要调整要减少了。但如果你是长期打算回柬埔寨，不会再回澳洲，那你离境肯定是超过26周了，那就对吗？那对，目前来说，如果是在澳离境超过26周，他会根据你在澳洲居住的年限，就是刚才比如您说你已经在澳洲住过33年了，
我啊，对，
那他现在规定，如果你超过35年，您的津贴不会受影响。但是如果您是33年，那你可能比正常人领的稍微少一些，就是33除以35乘以您应该拿到的津贴，是这种计算方式，你懂理解吗？
就是还是每个月可以收到的，
会有影响，但是可以收到，会根据您在澳洲住的年限低于35年还是高于35年，那目前是这样子一个政策。
那么我是假使说我等到明年2017年12月我就住满了35年我才回去，那么就没有影响是吗？
对对，他那个对35年以上的居民的话，你离境超过26周是基本上不会有影响的。
就是他每周还是给您发正常的养老金。
对，因为我是想是这样，因为我现在我在一个人这边很无聊，那么我在柬埔寨我还有能够做一点义工，帮助那边人，我是厨师。那么我想我等到35年，现在我33年多了，还有明就是12月我就35年，我想永久去住那边。
对，不少人跟你有同样的问题。
对，
所以我感觉到我在那边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来这边，我是工作东西，现在退休，所以我把我的精神，有好的东西，会再报复社会。
好的好的，谢谢吴先生。
好，没关系。那
我
就是也同时提醒一下，就吴先生还有像第一位那个观众，当然目前政府的政策一直是在更改的，所以等到您自己本身有这个离境的计划的时候，提前向三层 link 提交书面或者是网上的申请，告诉他你的离境的一个打算，然后他会给你计算对你收入的一个影响。
那么
好吧，
再问你一下。等一下我们去了移民那边了，他会政府会咔嚓我们的钱吗？就是这样。
什么叫移民？就是您是在放弃澳洲国籍回那个马来西亚吗？
在澳洲的护照，那么他会不会把我们的养老金全部分没有给我们的？
就说不用澳洲的护照是吧？
一定要的。
嗯。
澳洲护照一定是保留的。我是想着说你回去那边4年5年他就不给你的，会不会是这样的？
不是说不给，他是说只要你超过26周，但是你又没住满35年，就会有变，就是你的那个养老津贴会按照境外的额度发。
嗯，
对，如果你满35年，那你可能就要跟 CenturyLink 联系，具体你打算在境外打算待多久，他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告诉你，算出来你应该得到的一个养老金的比例。
嗯，好，非常感谢吴先生。
谢谢你们。
哎，好，谢谢吴先生。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你有任何跟福利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向我们的嘉宾进行现场咨询。今天我们做客我们现场的嘉宾是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因为现在有听热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 Peter。Peter 你好。
你好。
哎，您请讲。
我两个小问题，一个是54年2月份出生的退休年龄应该是多大？
嗯，
54年的话，2月份那是目前还是66周岁。
嗯，66周岁。
长了1岁。
对，这个是本身1952年之前的才是65岁，所以本身其实就是您可能就是65岁半。那现在的话是那个54年6月的话，2月的话，是66周岁。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pension 现在改成6周的话，是对这个65岁以下的人规定，还是所有拿 pension 的规定？
什么6周？
就是去 overseas 啊。
就是
overseas 6周是指你65岁以下，首先你肯定不能领到老年金。
嗯、
那65岁以上，如果你满足了年龄、居住还有收入测试，如果是老年已经在领老年金了，它是指等明年的1月1号以后，就刚才说的，如果不足，您在澳洲居住没有超过35年，那您6周以后，你的养老金会进行开始削减。
嗯。
那个65岁以下也有拿 pension 的这样人，他出海外的话1分钱就没有了。
要看你领的津贴的类型。
嗯。
比如如果是特殊津贴，或者是我们传统所说的那个就是 special benefit， 因为我知道很多中国的老人有时候确实经济有困难的时候，他领的是这个，那离境1天都不可以。
嗯。
那老年金是老年金的规定，那牛奶金是牛奶金的规定，所以我们要根据您领的津贴，然后你去看具体 CenturyLink 的政策。老年金目前是26周，但是明年1月1号是，那目前是政策是说可能会改到6周以后，但因为现在各方都还没有确定的通知。所以我目前还是以26周计算。
对，嗯。
那个就是说65岁以下有些拿的 disability pension， 这个有没有影响？
disability 的话也会有影响，但是那个这个津贴的影响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看具体的它的政策出来以后再看。
嗯。
对，目前去海外的话
都没有变。
我目前去海外 disability pension 的话能继续还可以拿钱是吧？
其实它是都可以拿的，只是说受几周以后开始受影响，然后你的补充津贴一般会最先受影响，然后是剩下来是你的基础津贴。
嗯，
那目前现在规定还是26周没有变化。
嗯，
老年金是26周，disability 就是那个残障的津贴的话，一般会更长一点，但这个具体可能我要跟您查一下以后，然后才能告诉您，好吗？
好，
也请您到 CenturyLink 去亲自去拿计算器算一下。好，感谢 Peter。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 Lisa 的电话。Lisa 您好。
啊，你好。
啊，抱歉让您久等了。嗯，
啊，没有关系。
嗯，
我的问题是，就是养老金领取者呀，账户上的存款余额。
喂。
哎，你好，可能是我们的线路有些问题，麻烦您 Lisa 再重新接打一下。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黄女士的电话。哎，黄女士
你
好，您好。
耶，你好，主持人。
啊，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卢金，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关于我姐姐，她呢是她。他小孩申请他父母团去，父母到澳洲来的，他呢连续呢就是说已经有2年在这里了，现在他的岁数呢是53， 1953年十月份的，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可以享受就是任何的澳洲的这个待遇吗？
我能问一下黄女士，你那个朋友担保父母过来是付费的还是排队的吗？
是排队的。
排队的，然后老人是1953年，你刚才说几月份？
十月份
是吧？
嗯、
好的，那一般1953年十月份到达老年金的年龄，首先肯定是就是没有，就是是65周岁半。那但是因为他是付费的父母，不是。不论是付费还是不付费，那刚才因为我们没有具体讲，在澳洲呢，申请老年金有一个居住的一个条件，
嗯，
所以，如果是移民过来的父母，在澳洲必须连续居住至少满10年，或者是他是累计居住10年的，但是有一个连续的5年，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申请老年金了。针对他这种情况，如果他已经，就是居住满2年的时候，他目前这类的津贴是不能够申请，但是他可以申请一些健康卡的卡片，就是买PBS 的处方药的折扣，还有就是看公立医院看医生啊、救护车这种折扣的健康卡。
他如果是他要想申请，就是想读书啊什么的，他可以学学英文啊什么读书，这种津贴是可以有吗？
可以的。因为1953年的话，他还没有到达领老年金的年龄嘛，他刚刚60多一点。那他的话，如果是申请，就刚才您说，如果读书的 all study， 那就是专门针对24岁以上成年人的津贴的话，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必须也都是通过 Centrelink 进行评估。
嗯，
那现在就是说，他如果要想享受这些待遇的话，都是要联系了以后，然后评估下来看看他能不能。
对。
但是他这个岁数呢，养老金是不能领的。但是你说一定要住满10年在澳洲。
对，所以即使他可能先到了澳洲领取老年金的年龄，但是他的居住条件又没有达到，所以可能他要等到更。
好。非常感谢黄女士。
他要65，他要65岁半才能申请这个。但是你说我如果到了65岁半的话。但是他在澳洲还是没居住，
对，他有一个居住条件测试，
对，要同时满足才可以。
好的，非常感谢黄女士。
好的，谢谢。
好，谢谢您，因为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候哈，谢谢。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久等了。
哎，你好。
您请讲。
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如果满了这个领老年金的年龄之后，这个财产和那个收入的那个标准是应该怎样的？
好的，那领取老年金的就是他给你支付的额度是取决于你个人跟家庭的一个组成状况，还有你的收入资产测试。就是如果您是单身还是配偶的话，那领取的也是不一样，你们收入的资产测试也是不一样的。目前来说，如果是单从收入来说，澳洲如果你有一套自住房，就是房子而且在你的名下，你又是一个单身的，就是没有配偶的，那你可以最多存25000，是这样子一个金额。
就是在财产之外，自己如果银行账户
上流动资金
20万，依然可以老年金哈。如果是就是夫妻呢，就是这个什么条件呢？
夫妻的话就会稍微多一些，所以就会是29万1。
29万1000。
那那个就是财产，这个房子的那个价值，应该是
不算。这个是如果你只有一套自住房的话，是针对屋主，就是你有一套自己房子的屋主，的一个资产测试。但如果你没有房子，那你可以有的存款更多一些。如果是配偶，那差不多是44万。
嗯，如果你没有自住房，
有两套房子呢？
两套房子，另外一套房子你肯定会出租，或者是那个作为它就是作为你的一个资产了，所以那套房子就肯定接受评估，或者是看算你的那个收入，那你的那个租金的额度是多少。
它
肯定会是受影响的。对，你填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那收入与资产表里都会让你明确填出来你的领取的租金是多少，那这套房子的价值是多少。
那就根据房子的收入，然后你的老年金的那个份额就是
来进行一个收入测试。
会受影响。对。
好
的，
谢谢。
非常感谢张女士。